高祖出身平民，了解民间事务的艰难，等到登上帝位担任宰相时，留心官吏的职责。然而在对外筹划军事策略时，没有闲暇处理内部政务。供养军队的费用每天耗费千金，推行宽简的政策虽未完全顾及，但革除奢华，禁绝私欲，用节俭约束自身，身边没有因私求见请托之人，内室没有华美的丝织品装饰，所以战车年年出动，国都郊野的百姓并不忧虑。太祖幼年宽厚仁慈，入继大统，等到陕地一带战事兴起，各路军队出征讨伐，任命将领调动军队，经略四周兖州，费用由国库支出，劳役不涉及百姓。从此境内安宁太平，国内没有战事，30年间百姓繁衍兴旺，供奉朝廷供给徭役，只限于每年的赋税，早出晚归，各自从事自己的生计罢了。地方长官的任期以6年为限，虽然终身不调任，比不上从前，但百姓有所依托，官吏没有苟且获取。家家丰足，人人富裕，做到这一点虽然困难，但饿死沟渠的情况当时可以避免。凡是百户的乡邑，有市场的城镇，到处是歌舞舞蹈的人群，这大概是刘宋王朝最兴盛的时期。到了元嘉27年，北狄南侵，大规模战事兴起，清净家产积蓄仍然供应不足，于是加重赋税，横征暴敛，天下动荡不安。从此直到孝建年间，战事连绵不断，凭借小小的江东地区，土地方圆不过数千里，户口不满百万，又加上战事接踵而来，接着遭遇灾荒，刘宋的兴盛从此衰落。晋朝各位皇帝大多居住在宫内，朝廷宴饮所到之处不过东西二堂而已。孝武帝末年，清暑殿刚刚建造，高祖受命登基，没有加以改建，所居之处只称西殿，不设家名。太祖沿袭此制，也有和殿之称。等到世祖继承帝位，制度奢侈宏大，犬马有多余的粮食，建筑披上锦绣，追贤前代规制简陋，重新建造正光、玉竹、紫极等宫殿，雕梁画栋，朱饰门窗，宠爱的妃嫔和近臣，赏赐倾尽国库，竭尽天下财物不能满足其欲望，耗尽百姓性命不能使其心满意足。太宗继位后，更加崇尚浮华奢侈，恩惠不施及百姓，以至于局势横流泛滥。治理百姓的官员调动频繁，灶台来不及烧黑，席子来不及坐暖，仆密之地的教化难以轻易实现。这难道只是官吏不如古代，百姓比过去奸诈吗？大概是因为被上位者所扰乱，想要实现治理却无从遵循。现在选取其中政绩显著者，写成梁吏篇。王振之，字伯仲，琅琊临沂人，是曾氏王弘之的兄长。曾祖父王浩，任晋朝骠骑将军。祖父王齐之，任中书郎。父亲王随之，任尚余令。王振之初任琅琊王卫军行参军，外放任善令、尚余令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内史谢友请他担任山阴令，又有特殊的政绩，升任卫军参军、本国郎中令，加授宁朔将军。桓玄辅佐晋朝时，任命他为大将军、录事参军。当时三吴地区发生饥荒，派遣王振之奉命赈济抚恤，而会稽内史王瑜不遵从福命旨意，王振之依据事实弹劾上奏。王瑜的儿子王随是桓玄的外甥，当时显贵世盛，王振之被他排挤压抑，因母亲年老请求补任安城太守。等到桓玄败亡，桓玄的部将符弘侵扰郡境，王振之抵抗作战整年，子弟五人都在战场上被杀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在官期间清廉，妻子儿女无法维持生计，于是弃家送丧，回到上虞旧居。丧事结束后，为儿子王彪之请求担任安抚令，跟随儿子到任所。扶丧期满后，任征西道归司马、南平太守。徐道父进逼江陵，加授王振之建威将军，统领谭道济、道彦之等人征讨徐道父，他因自己不曾担任将帅为由，坚决推辞，未被准许。不久前锋部队失利，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，不久恢复原官。因征讨徐道父有功，封为华容县五等男，征召为廷尉。晋穆帝和皇后陵墓建成时，兼任将作大将，升任御史中丞，秉持公正，不屈不挠，百官畏惧他。外任为史持节， 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，建威将军，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。高祖对人说，王振之年轻时就以清廉著称，必将继承吴隐之的美政。岭南的弊政，非此人不能安定。在任不接受俸禄，清贫无所经营。离任之日，与出道任时没有区别。高祖初见相国府时，任命他为资议参军，兼任录事，善于处理吏事，严厉而不残暴。升任宋台祠部尚书。高祖登基后，王振之以脚病为由自行陈述，外任为辅国将军、琅琊太守，升任宣训卫尉，兼任本州大中正。永初三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6岁。弟弟王弘之记载在《隐逸传》：杜惠度，交趾朱双人，本籍属京兆，曾祖父杜源任宁浦太守，于是定居交趾。父亲杜愿字道言，在州府任职，任日南、九德、交趾太守。当初九镇太守李训父子勇猛有权力，威势控制交州地区，听说刺史腾顿之将要到来，分别派两个儿子阻断水路要道。杜愿聚集部众斩杀李训，周敬获得安宁，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。腾顿之在州中十多年，与林毅多次互相攻伐。腾顿之将要北还时，林毅王范胡达攻破日南、九德、九真三郡，于是包围州城。当时腾顿之已离开很远，杜愿与第三子杜玄之全力固守，多设权谋策略，多次作战大破敌军，追击到九真、日南，接连获胜，因此范胡达逃回林毅，于是任命杜愿为龙骧将军、交州刺史。义军兴起，石敬号冠军将军。卢循窃据广州，派使者通好，杜愿斩杀使者。义熙六年84岁时去世，追赠右将军，本官如故。杜惠度是杜愿的第五子，出任州主簿，留名都护，升任九镇太守。杜愿去世后，抚州刚左认为交州地区皆临敌寇，不宜职位空缺，共同推举杜惠度代理州府事务，杜惠度推辞不就。七年被任命为史持节，督交州诸军事，广武将军，交州刺史。诏书未到，这年春天，卢循袭破合浦，直向交州。杜惠度于是率领文武六千人到石岐抵御卢循，交战擒获卢循的长史孙建之。卢循虽然失败，余党还有三千人，都熟悉军事。李子训、李毅、李拓等人逃窜到石岐，勾结李人、辽人，各有不取。卢循知道李毅等人与杜家有仇，派使者招纳他们。李毅等人率领各部兵帅部众五六千人接受卢循指挥。六月庚子日，卢循清晨到达南京，命令三军进城后才能吃饭。杜惠度拿出全部宗族私财用作奖赏。弟弟交趾太守杜惠期、九镇太守张明都督率水部军，杜惠度亲自登上高大战舰，会合交战，发射火箭至尾距，步兵加两岸射击，卢循的舰船全部起火，一时溃散，卢循中箭投水而死。斩杀卢循及其父卢谷以及卢循的两个儿子，亲属陆氏参军阮敬、中兵参军罗农夫、李托等人将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封杜惠度为龙边县侯，食邑千户。高祖登基，晋号辅国将军。同年率领文武万人南征临邑，杀敌过半，前后被掠夺的人口全部得以归还。林毅乞求投降，进献活口、大象、金银、谷贝等，于是释放他们，派长史江优奉表献捷。杜惠度布衣书时，简约朴素，能弹琴，很喜欢庄子、老子，禁绝不合礼制的祭祀，崇尚修建学校。年成饥荒百姓饥饿时，就用私奉赈济供给，处理政务细致周密，如同治理家庭，因此威望恩惠融洽，奸道不生，以至于城门夜间不闭，路不拾遗。少帝景平元年去世，时年50岁，追赠左将军，以杜惠度长子员外散骑侍郎杜弘文为镇威将军、刺史。当初高祖北征官落，杜惠度临时任命杜弘文为阴阳将军、留名都护，配备兵士三千，向北接应大军。走到广州，关洛已经平定，于是返回。同府临时任命杜弘文代理九镇太守。 等到继承父亲任刺史，也以宽厚和气得人心，袭爵龙鞭侯。太祖元嘉四年，以廷尉王辉为胶州刺史，杜弘文应召赴任，恰逢得重病，勉强上路。亲友见他病重，劝他上表等病愈。杜弘文说：“我世代蒙受皇恩，三代持节，常想投身朝廷，以报答所受恩遇。何况亲自被征召任命，怎可安然不动呢？如果途中颠沛流离，这是天命。”杜弘文母亲已年老，见杜弘文带病上路，不忍分别，一起同行。到广州，于是去世。临死，派弟弟杜弘游到京城，朝廷非常哀悼他。徐豁，字万同，东莞孤墓人，是中散大夫徐广兄长的儿子。父亲徐邈任晋朝太子左卫帅。徐豁在晋安帝隆安末年任太学博士。桓玄辅政，任中外都督。徐豁建议至晋只限于内外武官，太宰、司徒都不是军职，那么琅琊王不应用嘉靖之礼。桓玄暗示忠诚，免去徐豁官职。桓玄拜王后，徐豁任秘书郎、尚书仓部郎、右军和无忌公曹，仍任镇南参军，又任慈部、勇士令、建武司马、中军参军、尚书左丞。永初初年，任徐献之镇军司马、尚书左丞、山阴令，历任二丞三县令，精炼明理，为当世所推重。元嘉初年，任始兴太守。三年，派大使巡视四方，并让郡县各自陈述利弊。徐豁因此上表陈述三件事：其一，郡中有大田，武力年满16，便征克米60斛；15以下至13，都征克米30斛；一户内按丁口多少，全部数米。而且13岁小儿，不能耕田劳作，或者独身无依，无法互相通融。年龄到了应该输纳时，便自己逃亡。加上接近蛮里地区，去留更加容易。有的甚至断截肢体，生下孩子不养育，户口逐年减少，实在是这个原因。我认为应该重新衡量课税限额，使他们能够生存立足。现在如果减少米课，虽然有所损失，但从将来考虑，道理上大有好处。其二，郡中管理营户300余家，凿坑采砂，都深达2-3丈，劳作既艰苦，不顾崩塌压埋，一年之中常有死者。官府检查严切，仍然导致逃避拖欠，老少相随，永远断绝农业。千余口人都依赖他人为食，岂止一人不耕作，就会有人挨饿而已。所以年岁不丰，便造成很大困难。考察台底用米与用银并无不同，我认为应该比照银客征米，在市里上更为便利。其三，中宿县李明客银，每个成年男子输男称半两。考察此县并不产银，而且李明都巢居鸟语，不熟悉贸易之宜，每次买银损失已很严重。加上称两收入，容易产生奸诈，山里愚昧胆怯，不能分辨自行申诉。官府课征虽轻，百姓却认为输纳很重。现在如果允许按丁克米，公司双方都有利。在郡中著有政绩，太祖嘉奖他，下诏说始兴太守徐豁洁身自好，节俭奉公，恪尽职守在官，政事治理妥当，恩泽惠及百姓。近来岭南荒僻，郡境尤其严重，他救济抚恤有方，度过饥荒，即使古代优秀的郡守也不能超过他，应该受到褒奖赏赐，以表彰他的清廉政绩，可赐绢200匹，谷1000斛。五年，任命他为持节，督广交二州诸军事，宁远将军，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。未及就任，去世，时年51岁。太祖又下诏说徐豁廉洁清正，勤勉恭敬，在主管官署著称，所以提拔授予南方官职，施展他的才能志向。不幸去世，朕非常哀悼他，可赐钱10万，布100匹，用以办理丧事。陆辉，字修游，是吴郡吴县人。本郡征召他为主簿，随后授官卫军、车骑二府参军、扬州主簿、王宏卫将军主簿，授尚书多官郎，外任补授健康县令。他为官清廉，公平无私，被太祖所赏识，升任司徒左西院。元嘉14年，担任始兴太守。次年，随即授官使持节，督交广二州诸军事，随远将军，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。他的清明 仅次于王振之，被世人百姓爱戴歌颂。他曾上表举荐世人说，我听说凌雪包养颍川，坚贞的树枝必定振作。尊崇风尚，赞赏清流，清澈的源头因而受到推崇。因此义囊在西京赢得声誉，哲源在东地获得推崇。我看广州别驾从事始朱万四，年龄53岁，字少玉，理政有方，品性平和，秉持节操纯洁无瑕，行为在私家庭院备受称赞，能力在官场政务中展现。虽然他的家族并非世代禄位，为官没有显赫的资财，但随同文书效力南方，官位达到僚属之首，多次总领州中纲纪，三次担任府中要职，频繁掌管藩镇机要，屡次在郡守任上建功。年至50，廉洁高尚更加突出，冰清之心与贪婪之流争相激荡，双洁之情随晚年节操更加茂盛。历任金山之职，家中没有珍宝镂刻的装饰，连续任职珠海，室内没有当耳之类的珍品。他坚定地持守志向，不求闻名显达，实在足以澄清革除污吏，洗涤警示贪婪之名。我愧居地方长官之位，职责专管万里之域，虽然内心谨慎选拔，但才能缺乏英雄气概，斗胆竭尽鱼肉之见，举荐我所了解的人。如果能得以提名礼部，在朝廷中显扬行迹，传播林表的清风，怀抱冰霜般的洁白声望，那么恩惠融汇于一位臣子，而教化光耀于万物。斗胆顺应天恩如云行，识德如雨师，每每甄选外州，荣耀施加远国。因此献上浅陋之言，希望垂览。21年，征召他担任南平王刘硕的冠军司马、长沙内史，代行襄州府事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张巡、赵广在益州作乱，兵祸之后，政事荒废，民生扰乱。23年，于是追授陆辉为使持节、都益宁二州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他安抚体恤有方，威严与恩惠并著，倒扣平息，百姓物产富足，蜀地安定喜悦，至今称赞他。29年去世，时年62岁。去世之时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太祖非常痛惜，下诏说，陆辉立志廉洁，历任官职勤勉恭敬，奉公竭尽忠诚，克己不懈，褒奖荣耀未及施加，不幸早逝，念及在心，深感悲伤遗憾，可追赠辅国将军，原有官职不变，赐钱十万，米200斛，谥号为简子。儿子陆睿，人正员外郎。弟弟陆展，任臧质的车骑长史、浔阳太守，臧质败亡后受牵连被杀。阮长之，字茂景，是陈留卫士人，祖父阮思旷，任金子光禄大夫，父亲阮普，任骠骑咨议参军。阮长之15岁时父亲去世，有孝心，哀痛感动旁人，服丧期满后仍吃素多年，闲居时专心学习，未曾有懈怠之容。起初担任诸府参军，授员外散骑侍郎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补任襄垣县令、都邮五里，他鞭打都邮后离职。不久补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行政参军、平越长史、东莞太守，入朝任尚书殿中郎，外任武昌太守。当时王弘任江州刺史，对他非常赏识器重，引荐他为车骑从事中郎，入朝任太子中舍人、中书侍郎。因母亲年老，坚决辞谢朝中职情，补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平北咨议参军。元嘉9年，升任临川内史。因南方土地低洼潮湿，母亲年老，不适宜居住，辞谢未就任。11年，又授临海太守。道君不久，母亲去世，安葬完毕后，不堪忧伤。14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当时郡县的俸禄田以芒种为界限，此前离职的则一年的俸禄都归前任，此后离职的则一年的俸禄都归后任。从元嘉末年开始改变这一规定，按月份取俸禄。阮长之离开武昌郡时，接任者未到，他在芒种前一日解下印绶。当初从京城出发时，亲戚故友有的赠送器物告别，他收下后就封存记录，后来回乡全部归还。在中书省值班时，夜间前往邻省，误穿着木屐走出官署，按规矩自行向门下省报告。门下省因夜间无人知晓，不接受报告。阮长之坚持派人送去， 说：“我一生不在暗室中做亏心事，前后所任官职都有良好的政绩，被后人思念。宋代谈论善于治理的人都称赞他。儿子阮师门任原乡县令，江秉之字玄书，是济阳考城人，祖父江游晋朝太常，父亲江纂任给事中。江秉之年幼丧父，有弟妹七人，都还年幼，他抚养教育，操办婚姻，竭尽心力。起初担任刘牧之的丹阳前军府参军，高祖督管徐州时转任主簿，随后任世子中军参军。宋朝受禅后，按例任员外散骑侍郎，补授太子詹事成。少帝即位，入朝任尚书都官郎，外任勇士乌城县令，以善于理政闻名东方。征召任健康县令，治理严厉明察，京城肃然。因景仁任领军，请任他为司马。又外任山阴县令，百姓三万户，政事繁乱，诉讼堆积，庭前常有数百人。江秉之以简御繁，常常无事。宋代只有顾继之也以简化政务著称，其余的人即使刑罚政务治理得当，也不能简化事务。因在县中有才能，升补西安太守。元嘉十二年转任临海，都以简约著称，所得的俸禄全部分散给亲戚故友，妻子儿女常常挨饿受冻。有人劝他经营田产，江秉之正色说：“享受俸禄的人家怎能与农夫争利？”在郡中制作了一张书案，离职时留下交给仓库。十七年去世，时年六十岁。儿子江辉任尚书都官郎、吴县令。元兄刘绍杀害徐湛之，江辉因同党被诛杀。儿子江密生明末年任尚书吏部郎。元嘉初年，太祖派遣大使巡视四方，兼散骑常侍孔墨之、王兴之等人上言，宣威将军、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廉勤勉，公正平均，兼到止息。彭城内史魏公子廉洁恭敬谨慎，魏公忘私，安于简约，长久更加坚定。前宋县令程普治理宽厚得当，百姓留有遗勇。钱同阳令李希国理事有方，百姓思念他的政绩。山桑令河道自幼清廉，年老更加砥砺。殷家以褒奖赏赐，以劝勉后人。于是晋李元德号为宁朔将军，魏公子赐卷五十匹，谷五百斛。程普、李希国、河道各赐卷三十匹，谷二百斛。王兴之字叔道，是河东人，曾祖王谦妻在晋朝有名，官至南蛮校尉。祖父王寻之任光禄大夫，父亲王兆之任豫章公乡。王兴之被太祖赏识，历任显官左明尚书、光禄大夫，在任上去世。元嘉九年，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上言，所统辖的威远将军、北桥梁二郡太守关中侯申季立，自从任职邦基至今五年，信义与恩惠并宣，威严与教化兼著，对外肃清奸暴，对内安定百姓，徭役赋税均平，乡里齐整肃穆，安抚新归附者，招揽远方之人，交境之外仰慕恩泽，怀念风范，爵位赏赐的授予，因显扬功绩才能，因提升官阶俸禄，以表示褒奖劝勉，晋号宁朔将军。其后晋寿太守郭启玄也有清正节操，在任上去世。元嘉二十八年下诏说，已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以往奉命出使敌庭，秉持意志不屈，受任白水，尽力勤勉不懈，公家俸禄和私人馈赠一丝一毫不接纳，不依书实，修身为求节俭，因此破格授予显耀州郡，以甄别廉洁功绩。而他耿介诚心苦节，始终如一，去世之时妻子儿女受冻挨饿，志节操守与世俗不同，实在值得哀悼，可赐其家谷五百斛。当时有北地富僧佑、颍川陈明、高平张佑，都以励志才能被赏识。富僧佑的事迹在《臧涛传》中。陈明任吴县令，善于揭发奸邪隐情，境内以为神明。张佑祖父张湛在晋孝武帝时以才学任中书侍郎、光禄勋。张佑历任临安、武康、钱塘县令，都以能干闻名。宋代谈论地方长官的以三人为首。元嘉年间，高平太守潘慈有清正节操，儿子潘亮任昌律县令，也以廉洁闻名。大明年间， 被徐州刺史刘道隆上表举荐。世祖年间，吴郡路法真历任官职有清正节操，曾担任刘秀之的安北路事参军。泰山杨希给安北咨议参军孙申写信说，足下同僚中似乎有一位陆路士，此人出自东南明帝，又是张巡的外孙，持身极为清廉，素来有志节，年纪大，官职低，操守不衰，想来应当早晚与他交好，表达敬意。太宗初年任南海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太宗年间，琅琊人王岳也以居官清正被赏识。王岳字少明，是晋朝右将军王羲之的曾孙，父亲王敬之官至司徒左长史。王敬之被刘牧之厚待，曾向刘牧之求任侍中，如此不止一次。刘牧之说，你若不求，长久自会得到，最终没有成功。王岳在太史年间任黄门郎、御史中丞，皇上因其廉洁耿介，赐良田五顷，升任尚书吏部郎、侍中，在门下省任职，尽心竭力。五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常。起初王岳任侍中时，检校御府、太官、太医各署，查出很多奸邪巧诈之事。等到王岳去世，众人都说各署诅咒他，皇上于是拘捕掌管之人十余人，带上刑具，声称送往淮阴，秘密下令在瓜埠江渡河，投入江中。使臣说，好的政治对于百姓如同好工匠对于粘土，用力少而制成的器物多。汉代户口众多，刑罚简明宽疏，郡县治理百姓没有横征暴敛，劝赏微刑，事务多专断，一尺一诏书，很少经过地方公遂皇霸的教化，容易有成。到了后代，秦伪之事纷繁兴起，百姓比过去减少，事务比前世增多，建立功绩流传风范，艰难之程度百倍于前。如果以上古的教化治理这世的百姓，以今日的良力抚慰前代的民俗，那么五成的弦歌教化恐怕没有闲暇。淮阳的卧治或许可以勉强做到，未必是今人才能比古人差，大概是因为教化有醇厚与交薄之别。